姊妹平安，很高兴跟弟兄姊妹一同的敬拜，一同来领受神的话语。让我们一同来读一段圣经，就是在约翰福音第三章。我们一同来，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筵席，耶稣的母亲在哪里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，他们没有酒了。耶稣说，母亲，我与你有什么什么相干，我的时候还没有到。他母亲说，他告诉你们什么，你们就做什么。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，有六口石缸摆在哪里，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。耶稣对佣人说，把缸倒满了水，他们就倒满了，直到缸口。耶稣又说，现在可以掏出来送给管筵席的，他们就送了去。管筵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，并不知道哪里来的，只有掏水的佣人知道。管筵席的便叫新郎来，对他说，人都是先摆上好酒，等客喝足了才摆上吃的，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。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，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，显出他的荣耀来，他的门徒就信他了。我们再去低头来仰望主。主耶稣，我们同心来仰望你，来敬拜你。主啊，你是复活得胜的主，你也是行神迹奇事的主。主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仰望你在我们的生命中不断地行你的神迹，彰显你的作为，让我们看见你的荣耀。主啊，帮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。主，我们需要你荣耀的作为，不断地彰显在我们的生活、家庭、工作当中，向我们施恩。仰望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刚才我们看到主耶稣在迦南的筵席，他行了第一件的神迹，表示耶稣他非常看重婚姻家庭。他第一件的神迹就是在这个婚宴家庭当中彰显的。的确，神非常看重家庭婚姻。假如你读创世纪，你就发现在伊甸园里面，神用六天创造了一切，但是在伊甸园里面，在地球新被创造的地球里面，你知道第一件神迹是什么吗？想想看，神让什么亚当什么沉睡，然后从他身上拿了一条肋骨，变成一个什么女人，这是神迹。Amen。是在神创造了一切之后，在地上第一件的神迹，神为亚当预备了婚姻。所以神他的神迹，第一件神迹就是在家庭婚姻当中所彰显的。同样，今天神爱你的家庭，今天在北美家庭受到许多仇敌的攻击，我们的孩子我们的配偶，各方面家庭都受到许多的难处。所以在北美的离婚率是到50%的，好多单亲的家庭。但是神让我们看到他爱家庭爱婚姻，他第一件神迹就是行在家庭当中。所以犹太人他们知道神的心意，神是非常的看重家庭婚姻，所以犹太人他们要办这个婚事，跟我们中文一样，婚姻大事 所以他们会花好多的时间，半年一年去筹备一个婚姻，一个婚宴。甚至犹太人的婚宴不是像一般只是晚餐啊，一个婚宴而已。犹太人的婚宴你知道是多少天的？7天的，每天都招待客人来一同的婚宴庆贺啊。有些从远方来的，他们啊还是有几天的时间可以慢慢来啊，用一个礼拜的时间在那边 celebrate， 在那边庆贺，来那边欢宴啊，来那边为这个婚姻啊新人来祝贺。所以犹太人筹备婚礼婚宴是用尽心思的。但是当我们读到这段圣经，居然在这里说在这个婚宴当中发生一件什么事啊？酒用尽了。哇，这是个大事情啊！怎么可能会酒用尽呢？那么重视重大的一件事情去筹备，居然酒用尽了。就让我们看到很多时候人算怎么不如天算，你怎么去安排，怎么去预备，可能都会有缺乏的。为什么酒用尽呢？很可能这些客人啊，他们喝得太高兴了，干杯又干杯又干杯，在很高兴当中就喝多了，也可能一些没有预算的朋友亲友从远方也来了，可能第三天第四天酒都开始没有了。让我们看到在我们人生的道路，真的很多时候人算不如天算，很多东西会用尽的。可能我们的健康会用尽，可能你非常注意健康，每天要去 work out， 到是最后哦，身体有心脏病或什么病，没有办法预算的。或许你的爱心用尽了，哎呀，这个孩子真的是悖逆啊，没办法忍受。夫妻之间可能爱心也会用尽的，不是享受，是忍受，忍受到最后就只有分开了，爱心用尽。或许你的金钱用尽了，可能你做了很好的投资，买了很好的股票，但没有想到一个金融风暴，所有没有。最近这个房地产各方面开始也是在走下坡了，有些人有在担心呢，会不会另外一个的金融风暴的 cycle 又来呢？加上这个川普总统那么多奇怪的这些的做法，大家开始担心了。对，我们用人的方法，只依靠人，很多时候会有尽头的，会用尽的。但是假如我们有主与我们同在，如同这个婚宴有耶稣在他们当中，怕不怕？不怕。耶稣在他们当中所行的神迹太奇妙了，可以说又快又好又丰富。按人的想法，酒用尽了没办法解决的。乡下地方迦南，你怎么可以在第一时间把酒运来呢？客人喝的哇那么高兴的时候，没有酒了很扫兴，你没有办法一下解决的，可能都要两三天后才把这个酒运来了。而且这个酒用尽了，不单是客人很扫兴，也可能造成这个家庭的危机。说不定这个岳父岳母想这个女婿一定是太小气啊，没有好好多预备啊。可能这个岳父岳母会怪罪这个女婿，然后就让他们这两小口新人就吵闹了，婚姻就危机了，啊，怎么没有体面啊？怎么那么小气？这个是个大事情来的，真的是危机啊，真的是困难啊。 假如你是这个新郎，看你怎么办？岳父大人来责备你了，怎么办？我明明费尽了心思筹备，各方面都够的，怎么会不够呢？真的是危机，真的是没办法解决。真的在我们人生当中，很多时候我们会面对一些危机跟难处，从人的想法没办法解决的。但是耶稣在当中真的是把危机变成转机。耶稣在他们当中所行的这件神迹，真的是又快又好又丰富。所以刚才我们读到圣经说，耶稣让水变酒，这个酒比原来先前的怎么更好。圣经讲到有几缸，这个十缸在门口啊，六口。按照考据，一个十缸可以放15 gallon 的水。那么六缸有多少 gallon 啊？90，算在100左右吧。一个 gallon 大概可以做放六瓶的红酒，你这样一算，差不多600瓶红酒，哇，发财了！耶稣一下子啊，变了600瓶红酒摆在你面前，而且是上好的好酒，太奇妙了！耶稣所做的事情，常常真的是又快又好又什么丰富。我们一般来说又快又好又丰富，好不好？感谢神。我还记得我在 Long Island 牧会的时候，那时候是刚刚读完神学，那么去到教会，那个是一个小教会，只有十几人，所以教会也没有给我买健康保险，在那边拓荒布道。结果一段时间我都发现，哎呀，我的左脚长了个疮啊，又痛又硬，而且越长越大，痛到有时候根本都不太能走路，走路要这样走很痛苦，又不敢去看医生，因为没有买健康保险。哇，一想，哇，看个医生100多块，万一要开刀，我根本没保险，我怎么去开刀呢？一上医院开刀可能要花10000块，哪里敢？没有钱，刚刚去那个教会牧会，教会也人数少，我还记得那天礼拜六，哎呀，那个脚痛了，真的是站不住了。明天还要讲道站讲台，怎么办呢？所以那天礼拜六我就坐下来，就左脚都举起来，我就按手在这个很痛的疮，就祷告。我就迫切的祷告，主耶稣啊，求你医治我，是你差派我来这边侍奉你的。现在我这个脚真的是这个疮痛的不得了，也不知道是什么，会不会是癌症都不知道啊啊！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，根本都不知道，但是痛的不得了。你来医治我，迫切祷告，大概十几分钟。祷告完我就起来走路了。哎，结果走了几步，哎，奇怪。不痛了，把我的左脚一拿起来一看，我真的感谢神，完全不见了。真的神医治我，又快又好，完全那个又硬又痛的疮没有了。我真的感谢神，是我自己经历的。神动工就如同在加拿大筵席，他所做的什么？又快又好，我不需要去开刀，哈利路亚，也不需要花一分钱，也没钱，就好像这些美酒一样，他们不需要花一分钱，拿了600瓶美酒，哈利路亚。是的，神要在你生命中要行神迹，常常是又快又好又丰富，阿们。而当我们看这个神迹的特点的时候，你发现这个神迹呢，跟耶稣之后所行的许多的神迹完全不一样。 耶稣行了很多医病赶鬼的神迹。我们说这些神迹是属于 restoration， 是一种恢复或者复原的神迹。原来这个人是健康的，这个生病了，神把他恢复过来。唯有这个神迹很特别，是一个本质上的改变的神迹。什么叫本质上改变的神迹呢？我们来看这个水的 formula， 我们很多学 chemistry 都知道，水是什么 H2O， 我们叫做是什么无机的化学物，inorganic， 这个 compound。 但是你发现酒是什么，加了个什么红色的是什么 carbon， 是一个 organic chemical， 是一个 organic 的 compound，从无机变有机。我们今天大家都说要有机，其实从化学的角度呢，有 carbon 的 compound 叫做有机，表示说原来没有 carbon 的变成酒是 CH3OH。 这是一个什么的改变？死无变有，是一个本质上的改变。 Amen。同样的，耶稣在我们生命中，在你我的生命当中也做了第一件的神迹。知道这第一件神迹是什么？约翰福音第三章所说的什么？重生，让你重新的原来没有神的生命变成有神的生命。 Amen。 这个不是改造，也不是恢复，乃是你原来没有的，死在过犯罪恶里面的，没有神的生命，没有属灵的生命。但耶稣在你我的生命当中做了第一件的神迹，就是重生的神迹。太奇妙了，让我们原来好像水一样的生命变成如同酒一样的生命。不是鼓励大家喝酒啊，只是让大家看看水跟酒的确有很多的不同的。水是什么？淡而无味的。但是酒呢，浓如昏黄，哇，好香的，代表我们没有信主之前，没有重生得救之前，我们的生命很 boring，很没有味道，很空虚。就好像神的仆人奥古斯丁，奥古斯丁是个才子，是个文学家，但是他在他的见证里面，忏悔录里面讲到说，他没有信主之前，他的生命真的是充满了空虚苦闷，非常的无味，所以他放纵情欲，在外面许多的外遇，女朋友有私生子等等。后来他信主了，他才明白，他写了一句话，他说原来当神创造我们的时候， God create in us a God shaped vacuum。 什么意思啊？原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一个如同神那么大的真空，神那么大的真空，这难怪所罗门把全个国度的丰富塞进去都填不满，要什么有什么，不会填满的，还是空虚的。我们现在在硅谷是全世界最富有的地方啊，但是我告诉你，就算你得了全世界的富有，你的生命没有主的话，还是平淡苦闷空虚的。Because God created in you a God-shaped vacuum. It's so big that only God himself can fill it. 只有神自己能够填满你的真空。所以奥古斯丁信主之后讲的一句非常有名的话，他说 My heart has no rest till I rest in Christ. 他说我的心得不到安息，得不到满足，直到我安息在基督里面。 Amen. 也就是生命的改变。我真的感谢神哦！我1973年，算算看吧，1973年多久之前，在香港信耶稣受洗。我没有信主之前，没有受洗之前，我的生命那个时候是 Form 5， 高中，等于这边的11、12年级，生命真的是空虚。所以去到图书馆，逢书都看，天文地理、马列毛选、李敖、雷震，什么书都读啊。那个时候，哇，在想国家大事怎么救中国啊？啊，民运等等啊，钓鱼台示威都在想啊，啊，什么书都喜欢读，啊，数学微积分老师还没教，自己就读就懂了啊，什么是极限论啊，怎么定义，都懂。但是心里面还是空虚，到晚上就很难过了，就想这些事情，就从来没有一夜睡得好，连续失眠了3年。我们当中有没有过去有失眠的？失眠不好玩了，很痛苦的，怎么数都睡不着的。但是真的奇妙，在那个退休会里面，我参加退休会，第一次祷告接待耶稣做我个人的救主，哇，我真的感觉好像整个世界都变了，不一样了。当我打开眼睛一看，觉得整个世界跟以前不一样了。然后到晚上我睡觉的时候回到家，我就祷告耶稣，我说主耶稣，我信靠你了，求你帮助我，我失眠很痛苦，让我今天晚上不要再失眠。哇，真的神的平安啊，充满我的心。当天晚上一下子就睡着了，3年的失眠，对吗？完全好了。从此，从1973年到现在，没有失眠过，哈利路亚！真的是神的大能，神改变了我的生命，从一个很空虚、很苦闷、很烦躁不安的生命，变成像酒一样的生命，充满了喜乐平安。你们，第二，我们再看看这个水跟酒有什么不同。这个水啊，特别我们在加州常常怕地震，在你的家里有没有常常放很多水啊？放了2、3年之后，这个水还是会怎么？会有味道的，会变坏的。但是酒呢？多放一点，放久一点，更什么？更是越久越香啊！甚至你去买这个红酒，这个红酒假如放了10年的，就特别贵。今年的特别便宜。的确的，我们得了神的新生命，我们的生命可越来越什么美好啊！真的像耶稣所应许的，得生命得了什么更丰盛，你的生命会慢慢改变，真的是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，佩戴基督，活出基督，满有真理、仁义、圣洁。你们本质上改变了。第三，水是什么？冷冷的，不能燃烧的。但是酒呢？什么？可以什么？燃烧啊，发出光跟热。同时，水不能消毒，酒什么？能够消毒防腐，表示我们基督徒的生命能够什么做光做眼，能够活出爱的光辉、公义的光辉，改变这个社会，让这个社会能够感受到神的爱、神的温暖。我愿意分享一个见证，就是在下面你看到这对夫妻，有些人可能会知道他，就是 Jim 跟 Elizabeth Elliot。 这个年轻人啊， Winton College 读完神学毕业，20几岁，然后他的负担意向就是要去南美洲 超过多，里面一个非常野蛮的部族去传福音，这个部族叫奥克，他预备了几年的 linguistic， 然后呢，在他25岁哦，你想想看，那么年轻哦，25岁就去到这个奥克多，一个很偏僻的部族去传福音。然后他去的时候是1952年，然后去了之后一年，他认识他的姐妹。1953年他就结婚，跟着1955年就生了他的女儿。但是困难的事情，1956年1月8号，当他靠近这个奥克族，跟四个另外的同工在那边，希望进入这个部族当中，要把一些的东西礼物要送给他们的时候，不晓得什么缘故，其实土人非常反常，拿起长矛就去杀他们。这位弟兄 Jim， 包括另外四个传教士，有些是飞机师来的，总共5个人当场死亡。后来发现在他们的包包里面，传教士的包包里面，其实他们有枪，但他们坚持不拿枪出来。这5个传教士包括 Jim 被杀害了。当时他的女儿 Jim 的女儿才只有10个月，他的太太就是你看到右边这个图 Elizabeth。 假如你是这个师母，你的反应感受是怎么样？一定想离开这个伤心地，对不对？我的丈夫那么来爱你们，要来给你们传福音，你却杀害了我们，一定会逃得远远的。但是没有想到 Elizabeth 真的是被神的爱所激励，她留下来，甚至继续的跟奥克族的这些土人传福音。几年后在他们当中建立一个教会，而更奇妙的，其中一位执事在教会里面服侍的，就是当年拿着长矛杀他丈夫的那个土人。他信了主，他认罪悔改。真的让我们看到这位姐妹 Elizabeth， 她真的活出了基督爱的光辉，真的能够做到爱仇敌。我们能做到吗？对方杀你的丈夫，你还跟他传福音，而且后来还带他信主，给他施洗，真的是基督的爱，是基督徒把基督的爱，把这个爱的光辉带到他们当中。所以感谢神，现在这个奥克族有很多的基督徒，真的是寻道者的血是教会的什么种子。所以感谢神，让我们基督徒，我们被神的生命改变了，我们有个新的生命，我们可以活出爱，活出公义，活出圣洁，去改变这个社会。但是很可惜的，今天在美国不是我们教会改变这个社会，是社会改变我们教会。堕胎通过了，同性恋也合法了，现在更糟糕了，在我们加州连大麻也是合法了，这些人吸了大麻开车乱撞，说不定哪天不小心撞到你了，很危险的。为什么会这样？整个美国的教会怎么走下坡？教会基督徒没有办法如同这个酒一样去带来这个社会的消毒，把神的公义圣洁带到这个社会，反而社会影响着我们。但是有一个很好的见证，在20世纪初，假如大家了解这个教会历史呢，有一个复兴叫威尔士大复兴，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听过。在威尔士这个地方有个大复兴， 神有个年轻人叫 Edwin Roberts， 他为了卫士的大复兴祷告了十年，求神复兴教会，改变这个社会。结果在1904年到05年这两年当中，真的是大复兴临到，特别 Roberts 出去讲道布道，真是哇，一批一批的人信主，复兴从一个教会到第二个教会，就整个威尔士大复兴。在短短的两年，这样一个小地方威尔士多少人信主？10万人。所以基督徒多到个地步，监狱没有犯人，酒吧关门，整个社会被改变了。你们因为基督徒的生命如同酒的生命，能够做光做盐。你们所以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知道我们得生命乃是得的更丰盛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如何能够经历这样一个新生命，如何让耶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行着第一件的神迹，让我们一同来读约翰福音3章，一同来。耶稣回答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。尼哥底母说，人已经老了，如何能重生呢？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？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，就不能进神的国。我们再读约翰福音1章12节，一同来。凡接待他的，所以弟兄姊妹，千万不要以为啊，我来教会啊，我来聚会，我上了慕道班啊，我举了手决志啊，我受洗，你就重生得救。真正的重生得救是需要什么？圣灵借着神的话，就是这个水，这个水预表神的话，神的福音，需要圣灵在我们里面做一个重生的工作。因为解释一个什么神迹，不是我们能做的，乃是我们带着一个伤心的心，求圣灵在我们里面行神迹。那圣灵如何在我们里面行神迹呢？刚才我们所读的约翰福音1章12节，我们需要从心里面接待谁啊？接待耶稣。假如在你生命当中从来没有做过这个手续，没有真实的请耶稣进到你的生命里面动工的话，可能你没有重生，可能你只是参与一些宗教的活动，在教会里面做好人好事，但是你基本的生命没有改变。直到我们真的愿意打开心门，让耶稣进到我们的里面。但圣经提到一句话，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什么？信他名的人，信主的名字。主的名字是什么？两个字，耶稣。在希伯来文里面，耶稣翻出来就是 Savior。 你是否真的信耶稣基督是你个人的救主？这个才是重点，不是信一套教义，乃是你跟耶稣有没有个人的关系。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他所做的跟你有没有关系？你是否真的相信耶稣基督为了你的罪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你的罪？只要你真的信他是救主，为你的罪而死，你心被恩感，你愿意打开心，让耶稣基督进到你的生命里面，成为你生命的救主，让他的宝血在你生命当中发生功效，你一生的罪得的赦免，你才会经历什么？重生得救。 才能够经历到神给你一个新生命的能力，活这个新的生活，才能够得生命得更丰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千万不要以为你来教会一段时间甚至受洗了就是一定是基督徒，重点是有没有重生得救，重点是你有没有真的愿意认识耶稣基督，他是你的救主，他不是单单是神，他钉十字架为你流了宝血，你是否真的认识他用宝血重价把你买赎回来，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，你才会真正的什么重生得救。你们所以巴不得在我们教会里面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是清楚重生得救，从心里面很真实的接待耶稣进到你的里面。约翰卫斯理他从小就去教会，在英国，后来在圣公会里面安利做了牧师，但是在他的见证里面他说，虽然他做了牧师啊，从来不知道什么叫重生得救，后来他真的明白了这个真理，经历了生命的改变，结果他每天讲道讲了一年哦，在他的教会里面跟会友说，每个礼拜都讲同一个题目，从不同的角度，你们要重生得救，你们要重生得救，讲了一年，那个会友都受不了了，到一半，不知道为什么每个礼拜你跟我们讲同一个题目，你们要重生得救，你们要重生得救，牧师还是一句话，因为你们要重生得救，因为牧师本身过去都没有重生得救，会有根本就搞不清楚什么是重生得救，只是个国教，只是个圣公会啊，从小婴儿受洗就加入教会，根本没有清楚个人跟耶稣的关系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，或许当中你是慕道友，今天你会很清楚的来认识耶稣，真的看到他的十字架，十字架，他十字架流出宝血，为了你的罪替罪代死，清清楚楚的接受耶稣的救赎，成为天父的儿女，经历神在你生命中第一件的神迹。同样的，今天假如我们当中的每一个基督徒，你说我不单单经历了第一件重生的神迹，我要在我的生活当中每天的继续的经历神的神迹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第二步，看看如何在我们的生命生活当中能够继续不断的经历神的大能，神的神迹。你发现这个神迹为什么会发生？第一个原因是什么？玛利亚把需要带到耶稣的面前。我们一同来读第二章这个第三节，一同来。耶稣的母亲对他说，他们没有救了。这代表什么？代表把你的困难，把你的需要带到耶稣的面前，好好的祷告，求神向你施恩。因为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节应许，祈求的怎么就给你们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你们看。包括雅各书第四章第二节，神应许我们，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不求。耶稣也在马太福音十八章用寡妇的比喻要我们常常祷告，什么？不可灰心，让我们真的是带着一个迫切的心，寻找的心，叩门的心，来到神的面前，不住的祷告，把你的难处，把你的需要告诉神。 有些人说，哎呀，我祷告了很久还是没有神迹，但是我告诉你，你每一次的祷告其实神都在动工。因为在哥林多后书，保罗亲自的做见证，在他生命中有一根刺，他多次三次的向神祷告，好像那根刺还在，但是他见证什么？每一次的祷告，神的能力怎么在软弱人的身上显得完全。不单单你在每一次的祷告里面经历到神的能力、神的托住，而且什么？他说他的恩典跟我用，神一定会在其他各方面，虽然你所求的没有马上成就，但神绝对会在其他各方面用恩典能力来托住你。你们让我们常常祷告，不可灰心。第二，我们看到他母亲，我们一同来读这节圣经。他母亲对佣人说，他告诉你们什么，你们怎么就做什么。所以第二个原则表示什么？你要照着主的话去做，不然你只是祷告但是你不照主的话做，你生活乱七八糟，神不听你的祷告。让我们真的愿意照着主的话、主的吩咐、主的命令过你的生活。最重要的一个主的命令跟吩咐，在马太福音第六章33节，我们一同来读：你们要先求他的果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。你们说神要照着你所求的，把你所需要的一定会加给你，但是你要照主的话做。先，次序不能弄错啊！先什么？先求神的果。什么叫先求神的果啊？不是求上天果。当你得救的时候已经进神的果了，若人若不重生不能进神的果。当你重生得救已经进神的果了，所以这里先求神的果是求什么？还记得吗？我以前说了，求神福音国度的扩展。我们一同来说，求神福音国度的扩展，也就是马太福音的28章的应许。耶稣的大使命，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耶稣的同在就表示耶稣的恩典、大能、祝福要常常临到你的家，临到你。你们只要你去传福音，做一个传福音大使命的基督徒，不是只是来这边得医治、得好处、得祝福、得恩典，要先什么？求神的果。让我的整个生命的目标就是为了什么？传福音，先求神的果，求神福音国度的扩展，求他的义，求神的公义圣洁活在我的生命生活里。假如我们真的能够照着主的话做到这两点，神一定会丰丰富富的看顾供应你一切的什么需要。你们，我刚才讲到我在纽约那边开放一个布道所，很清楚神给我们的呼召，在 Westminster 读完神学课程1986年哦，很早的时候，我跟师母还有老大，那时候他才30多，我们就 去了 Long Island， 然后就租了个 apartment， 付了2个月的钱，然后买一些零碎的东西，哎，结果发现 checking 没有钱了，口袋钱就用完了，那么怎么办？那个老大 Timothy 才30多，要喝牛奶，所以我们就很紧张了，啊，把衣服啊、口袋啊、抽屉啊，东找西找，凑了8毛多，开车去买了一瓶小小的牛奶，儿子可以喝牛奶了，但是我们一分钱都没有， 明天如何真的不知道，但是指的很清楚，是神差派我们，有神的话，有神的应许，要我们去这个地方托方，要传福音，很清楚神的差遣。所以晚上九点多老大睡觉了，我跟师母就跪在床边祷告。哎呀，师母就很难过，都开始哭了，怎么办，我们一分钱都没有了。我们就迫切在那边祷告，祷告了十几分钟我们就睡觉了。这个真的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，你所需要的神一定加给你。第二天早上八点多我在开门的时候，发现在那个 storm window 跟木门的中间有一个信封，一打开$700，哇，我以为只有 George Mueller 才有这种见证，穆勒先生才有这种见证，原来我这个小传道祷告神也马上垂听了。原来神感动了一个弟兄，他去上班之前他就担心，哎呀，王传道来我们教会，我们也没有预付他这个搬迁费，也没有预付他薪水，他一定有需要。是后来他跟我讲他的见证，神感动他上班之前就放了 cash 700，还不是支票啊， cash 马上可以用的，支票我还要等几天了，麻烦了。神感动他放了700cash 在我门口，我真的感谢神。当我们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，求神福音国度的扩展，你所需要的神绝对供应。你们第三个原则，我们一同来读第二章第八节，一同来。耶稣又说，现在可以掏出来送给管筵席的，他们就送了去。假如你是那个仆人，你敢去吗？你敢掏出来把水给人喝吗？别人骂死你哦，你敢吗？但你看到这些仆人，他们真的是凭着什么信心，耶稣说什么他们都做，不凭眼见，凭着信心做耶稣要我们所做的。所以很多的解经家都说，究竟这个水是什么时候变的？很多解经家说，是当他们掏出来送出去的时候，凭着信心踏出去的时候才开始变，那个水才开始，诶，怎么走到一半有味道啊？当他们信而顺服去做的时候，如同以色列人他们的脚踏在约旦河的时候，水在什么才停？不是等到水都停了，这个水都变成酒了，闻到啊好香了才送去。就当他们凭着信心去做的时候，神就动工了。你们，所以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面对人生各样的难处跟挑战，我们就是祷告。你们把一切我们的需要难处能够带到耶稣的面前，不住的祷告，常常祷告，不可灰心。我们一同来说，常常祷告，不可灰心。更重要的，我们愿意照着主的话来做，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，无论得时不得时都去传福音。在你的工作岗位，在你去外面麦当劳吃东西的时候看到中国人，在中国超市门口碰到中国人，送那个单张来我们喜乐谷教会，哈利路亚，我们这里有很多中国的弟兄姊妹，让我们常常传福音。更重要的，凭着信心来跟随主，不看环境，不看人。你看环境看人你会跌倒，但是凭着信心往前走， Amen， 时候到了，神一定会在你的家庭生活公司行神迹， Amen。 我们一同低头祷告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主耶稣，今天我们仰望你。主耶稣，你在我们当中，如同你在加拿的筵席。主啊，你知道我们每一个的弟兄姊妹的需要。主啊，在我们当中，若没有清楚重生得救的， 没有真实的接待耶稣做我们个人救主的。主耶稣，求你今天叩他们的心门，你要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，在我们生命里面行一件神迹，让我们的生命被改变，从水一样的生命变成酒的生命，充满你的美好，你的能力。主要改变我，主要在我们当中，你也看到很多弟兄姊妹心里的难处跟需要，让我们能够真的抓住你的应许，如同玛利亚把一切的难处需要带到耶稣的面前，不是带到人的面前，人不能帮助我们，唯有神你能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常常祷告，不可灰心。主更让我们能够回应你的大使命，去使万民做你的门徒，先求你的国跟你的义。我们所需要的你加给我们，更帮助我们凭着信心来跟随你，如同亚伯拉罕出乌尔进迦南，一步一步凭着信心来跟随你，你就让他承受迦南的美地。我们来赞美你，祝福我们每个弟兄姊妹，让我们传福音，你把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教会。哈利路亚，我们仰望你，听我们同心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